在讲义174页提到乐身三九处，如住脚140，不论是普光俱舍论记或者是法宝的俱舍论述，都提到下三净律各有三天，故成九处，也就是色界扣掉第四净律，从初净律到第三净律。在这边提到的下三净律处各有三，说九处生，那也许大家会想说，刚才不是说根据有部提婆沙师的正义初净律只有两处吗？那为什么这边却又算三处呢？那特别要留意的是，在讲义的171页，171页所探讨的重点是在有情所居住的气世界。然而在174页所说明乐身三九处，这是指有情的果报体，而不是在探讨依报气世界。乐身三是指有情的正报，也就是有情本身。那么乐身三分成三类，那总共有九种。也就是说，虽然初净律中的梵福天跟大梵天所居住的气世界是一样的，但是呢，彼此的正报也就是一所果报体是不同的嘛，那既然是不同，当然就要分门别类说，所以将初净律分成三种。那同样第二净律也是有三类，就是扫光无量光光阴，那第三净律扫尽无量尽片尽，各有三，所以下三净律共有九。基于这样的理由，世亲才会提出质疑，为什么大梵天也算在乐身天之中啊？好，所以要去留意论文所探讨的重点，在171页所探讨的是有情所居住的、所依止的器界。在此提供相关的出处，然后在俱舍论卷八41页的 A 栏就有说明，虽然一般会将初净律分成三天，但是迦斯米罗国的诸大论师皆言色界处共有16，彼位即于梵府天处有高台阁名大梵天，一主所居，非有别地。好，所以如果只是探讨所居住的器界，大梵天跟梵福天是同一地，是同一处，只是住的比较高远而已。论文形容说，就像居住在高台阁一样，可能就是有自己独栋的别墅啊。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75页，说明天气的第二科，探讨两天之间距离的长短远近。论文提到所说诸天22处，就是六欲天加上色界16天，总共有22处，上下相去其量云何，彼此间的距离是多少呢？偈颂说道，如彼去下量去上数亦然。意思就是说 A 天跟 B 天之间相距的，比如说 A 和 B距离 A 有 五这样的数量的话，它距离往上，距离上地也是五，都是对等的，距离下地的远近就等同于距离上地的远近。好，那接着看论文长行的解释，一中间于善那量非亦可数，但可总举比去下量去上力然，随从和天去下海量比上所至与去下同。接着就举实际的例子做说明，妙高山从第四层及去下大海是四万余善那，这样的距离呢是四大王本所住处。那这如前文所讲的，妙高山总共有八万余善那，当然这样的八万是指离海平面以上，总共有八万余善那，八万由旬，那在一半的距离四万余善那，这个是四大王天所居住的高度，刚好是妙高山须弥山的一半。那因此四大王距离三十三天也是四万由旬，也是四万由旬，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比上去三十三天亦如比天去下海量，这边的比或比天都是指四大王，都是指四大王天。好，那同样的三十三天距离海平面总共是八万由旬，那因此三十三天距离夜摩天的长度也就是八万由旬，跟夜摩天的距离就是八万由旬，所以如三十三天去下大海，上去夜摩天其量亦何。举这两个例子做说明，其余的例子也是如此。那因此乃至到色界的最高一天色究竟天也是如此的算法，所以有点像是这种倍数一直增长。好，既然提到色界最高一天色究竟天，接着就解释为什么称为色究竟。第一节题，从此上向上无复所居，此处最高名色究竟。因为这一天是在物质界中所居住的环境最高的，再往上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依止于色，不管是有情的正报或依报，再往上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物质法，所以这一天所居住的是最高的。好，第二家说法，彼名爱究竟天，彼为爱名是目，爱这个名称所指称的是积极色，彼为爱名目积极色，自彼爱尽得究竟名。所谓的爱究竟的爱呢，就是指积极色，那因此呢这样的积极色到这一天就已经完结了，就没有了，再高就没有这样的积极色了，超过这一天就没有所谓的积极色，所以将这一天称为是积极色最究竟最到底最边际的地方，因此称为爱究竟天，称为色究竟天。那当然因为色法本身就有变爱变坏的含义，所以有余师就是将色法这样的一个含义作为解释。那所谓的变爱或变坏呢，所指的在有余师就以寂寂色做诠释说明。 好，接着第二小科说明的是于下处生，生见上佛，也就是在下地的有情能不能升到上一地或上一天，那能不能看到上一天的境界呢？颂曰：离通力依他，下无生见上。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神通力，自己没有神通力，或者是不依止上帝的友情接上升的话，那下地的友情是没办法升到上帝去看到上帝的境界的。好，接着第一颗就以例子做说明了。三十三天由自通力能从本处升夜摩天，这是第一种情况，自己有强大的神通力，可以从三十三天升到上一天夜摩天去。或者第二种情况是或复依他，未得通者即上天众皆往夜摩。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依靠别人，那这别人所指的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具备比较高等级的神通者，那他以神通将三十三天接到上一天去，那或者是呢，上一天夜摩天将三十三天的天人接往自己夜摩天的处所，这样的情况就是依于他。好，接着请翻到176页。所于诸天身上力合，就是其余的情况都是如此。若来若至下见上天，就不管是自己到自己来到上天，或者是借由其他友情接往上天，那都可以具备下地的友情见上帝的友情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眼下地的眼能不能见上帝的境界呢？接着论文就说明了，然下眼不能睹上界上帝，非其境界故，如不觉彼处，是故从上帝来下地时，非自身来，要做下地化。那第一种解释呢，应该是基于有部的看法。有部的认为，由于下眼比较粗，上帝的设法境界比较微妙，比较微细，那因此呢，下地的这种叫初四大所成的眼呢，是无法见到上界或者是上帝比较微妙殊胜的境界。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同样的下地的友情，不能去感受上帝上界的处境是一样的。这个观念要回溯到分别戒品，在分别戒品俱舍论卷二有提到生根与处境，生根与所处境必然是要同一地的，必然是要同一地。好，那因此呢，下眼其实是无法见上帝的境界。当然除非如果有修天眼通的话，看修到什么程度才能见到。那如果只是依着原本的果报的这个净色根眼根的话，是无法见得比较高层级的境界的。 接着论文讲到的是，是故从上帝来，就是上帝的友情来到比较低层级下地的时候，他是做下地化而来，而不是原本的果报生而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上帝的色，他的色身比较微细微妙，那下地的色法比较粗，比较粗浅。那因此他来的时候，他要做神通变化，以比较粗的色法变现。那这样的一个公案呢，其实在杂含经有提到，在大智度论乃至诚实论都有提到。有一位长者，他过去在人间的时候，因为听闻世尊的教说，修行最后升到尽居天无乐天之中。当世尊还在人间说法的时候，这位长者呢，他想要到人间听闻世尊说法。那因此他下来的时候，因为色身比较微妙呢，他没办法支撑，那世尊就跟他说，你要观这个人间地大，这种比较粗的地大，以此变现才能够生成。那因此呢，这一位尽居天人，他就依照世尊的教导，就观人间的地大。好，那这在杂含的五九四经有提到相关的内容，那在大智度论卷十也有提到相关同样的一个典故。好，那第二说呢，是以古德的注解认为这是大众部系的说法。有一部说，彼下地天随乐，随顺自己的意乐，也能够见到上帝的色。那就好像什么呢？如生此界，下见上天。好，这如注脚一四五，普光认为这是大众部的见解。他认为就好像欲界的下天能见上天一样。那因此呢，下地的天随顺自己的意愿，他是能够见到上帝的色境的。那这样的看法在众贤的顺证理论是否定的。那如注脚一四五，请看到众贤照顺证理论卷三十一提到说，彼说非理，以色界中诸地相望，因果断故，要离下地来方得上生故。那因此意思就是说，下地的眼根它还没有离下地来，是不可能去感受，去见闻觉知到上帝的境界的。因为上帝的种种境界呢，是已经离了下地的这种卑，比较卑下业所感的。那因此如顺证理论的论文所讲的，下地眼根不见上色，因为下地的眼根是卑下业所感得的一手果，所以呢是见不到这种更为殊胜业所感得的境界的。由于本身的眼根还没有离自地然的缘故。好，接着第二大科总变大千，那内文就是探讨所谓的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作为一个主题。那第一科呢，所说明的是欲界、色界所依处它的量宽广，就是气世界的一个空间有多大。好，论文提到夜魔等天宫一处量有几。第一家有一师说， 此上四天一处量同妙高山顶。就妙高山顶有多宽，那么这四天上四天就有多宽。上四天就是扣掉六一天中扣掉四大王天跟第四天，其余的夜摩天乃至到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的上四天，它的空间气世界的宽广量就等同于妙高山的顶端。第二家的说法，有余师说上倍倍增，意思就是加倍越来越宽了，越来越宽。好，在普光的聚摄论记如注脚148所列出来的内容，说明的是色界四天的依处。那色界四天的依处，第一家的说法出净律是等一四周，第二净律是等同于小千界的宽广量，第三净律等同于中千世界，第四净律的气世间量等同于大千世界。那第二家的说法是色界的下三净律比照小千、中千、大千世界的量，那第四净律的气世界它的量是无边的。那这一家的说法跟底下的论文卷十二底下的论文是有相呼应的，如注脚148就有提到第四净律未比天处五种地形，但如众星居处个别。五种地形的意思就是它没有一个像比如说像地球，这个是人类所居住的一个种地形，虽然每个人的家个别在不同的处所，但是有依着一个种地形。然而在目前卷十一以及聚摄论卷十三都有提到的说法，认为第四净律并没有这样的一种种地形，而个别有情所居住的就好像天际的星体一样，是个别的处所，但不依止一个总地形。好，接着内容上就说明了小千、中千、大千世界所包含的量，直接请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从四大洲一直往上到出净律大梵天，这样的范畴总共有1000个，以此说为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再乘以1000倍，以此说为是一个中千世界。中千世界再乘以1000倍，也就是1000个中千世界，以此就是俗称的3000大千世界。那其实只有一个大千世界，之所以称为3000，主要是总共有3000倍的量，因此就名为3000大千。接着论文提到，如是大千世界同成幻，就是生成的时候是渐次的共同生成，幻灭的时候当然也是渐次的共同幻灭。这样的渐次幻灭在后文就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关于3000大千世界的说明，请留意到注脚150的刮胡二。 注脚150括52普光的具色论记，从第二行又正理云，此中小千为举其范式，故扫光等，扫光就是第二禁律的第一天，扫光等就是包含从第二禁律第一天以上，非小千世界色。所以积小千为中千，乃至到大千，那因此从顺正理论这段论文最后认为，故中大千亦不设彼。这边的彼就是指扫光等，就是第二禁律一直到第四禁律等等，这个大千世界都不包含，都不包含。这样的论义呢，其实在其余的论书也是有提到的，请参考智卡第六章所提供的是大智度论卷七的内容。详细的论文就请大家自行参阅，看到这一段论文的最后一行，大智度论谈引用了佛所说的杂含经提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范畴，论文最后说到的三千大千世界所包含的量是什么呢？百亿日月乃至百亿大梵天是名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同一时生同一时灭。因此呢，大智度论这段引用了杂含经的说法，与讲义177页注脚150括弧2论记引用顺正理论卷31的说法是呼应的，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虽然量是千倍的增长，但是范围呢其实都只在高度的范围，都只在大梵天而已，而没有包含到第二禁律以上。在智卡的第七章所提供的是佛法概论，那导师白话的解释我个人读起来是有一点点微妙，有一点点微妙。那如智卡所呈现的，导师所说明的在小千世界之上呢，有二禅天统摄，那在中千世界之上有三禅天统摄，在大千世界之上有四禅天统摄。那这样的说法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般就称为是娑婆世界，在部派的认知呢，这个就是一佛的画土，三千大千世界。那有时候在经论有时候会提到说，娑婆世界在印度风俗认为娑婆世界之主呢是大梵天王，在某些论文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也许导师这边所说明的是有另外一种说法，而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跟刚才具色论所提到的一段文似乎也有点关联性。这段文就是讲义177页科判瓜胡二色界四天一处量的第一说，在色界四天一处量的第一说提到的第二禁律的一处量等同于小千世界，第三禁律的一处量等同于中千，第四禁律的一处量就是气世间的宽广量等同于大千，那跟 导师在佛法概论所提到的小千世界之上有二禅天统摄，中千世界之上有三禅天统摄，然后大千世界之上有第四禅天统摄。那似乎有点，似乎看似有点关联吧。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论文讲义177页，科判瓜胡国字二，说明的是能居量，能居所指的就是有情、啊、有情是能居，那所居的就是气世间。那能居的量，第一点所探讨的是有情的身量，也就是身形的高度，身高。问，如外气量别，身量亦别耶？答，亦别。真，云何？宋曰，善不周人量三轴半四轴，东西北周人辈辈真如次，欲天俱如色，四分一一真。色界于善那，出世真半半，此上真辈辈，为无云减三。详细的内容如论文长行的解释，说善部周人的身高大部分是三轴半，有一部分的人稍微高一点是四轴。那当然古代的三轴跟现代的三轴那个轴的长度也许不太一样。那东胜神州的人稍微高一点是八轴。那犀牛霍州的人他的福报又比较殊胜更高。那北俱卢州是四州中以世间福报来讲是最为殊胜的。那相对应他的身高所感得的这个一手果报也是最为殊胜最高。好，那接着说明的是六欲天的身高，如论文所讲的，四大王天是一如色那四分之一。好，那第六他化自在天是 1.5 如色那，一如色那半就是 1.5 了。好，那色界天人的身量，梵众天是半于善那 0.5， 那梵辅天是1，那大梵天是 1.5， 一半的意思其实是 1.5， 不是说二分之一，这边的一半是指 1.5。 好，那扫光天是2，是2于善那，那以此呢是倍倍增长。那为无云减三于刹那的意思，因为从无量光是4，那片光是8，片镜是64，那再往上无云呢应该是128，可是如论文所讲的128要扣掉3，所以是125，所以无云的身高是125于刹那。那接着125呢再往上，比如说浮身就是250，就是125乘以2，那一直到色就近是16000于善那。好，说明完身量之后接着说明受量。第一点所说明的是善趣，就是人天。那请直接看到论约的地方，讲义179页，其中最特别的是北俱卢州的人，由于北俱卢州的人是不会有中腰，所以北俱卢州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千岁，都是1000岁，所以如论文所讲的北俱卢人定受千岁，定是决定的意思，必定没有例外。 这个当然也是宿世的福报所造的善业所感得的。好，那犀牛获舟、东胜神舟、南赡部洲的人就不一定了。那最多犀牛获舟受量是500，东胜神舟扣一半是250，南赡部洲这个跟节初还有节末等等是不一定的。节初的时候最多最多是无定限无量，但是在减劫的过程中最少最少是只有10岁10年而已。这在后文提到的那个四种劫，成住坏空的时候，在增劫整劫增劫减劫的时候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劫初人寿是无量，但是减劫最少最少的时候，南赡部洲的人只有10岁而已。好，那接着说明的是欲界天的寿量，请看到论文第二行，要先建立天上昼夜方可计算天寿长短。那天上的昼夜怎么算呢？人间的50年是四大王天的一日，一昼一夜就是指一天，一日。那辰巳昼夜30为月，30天为月，12月为一年，为岁一年。因此四大王天的寿命是500年。所以呢，如果算法的话，如果以计算的话，就是以人间的50岁乘以30乘以12再乘以500，那总共算起来四大王天的寿量就等同于人间的900万年。好，那以上的六欲天的天，它的寿量呢，就个别的增倍，比如说33天的寿量，就是先以人间的100年作为33天的一日，那同样的乘以年月之后。33天的寿量有1000岁，那其余的算法就如同比照办理。那相关的请看到字卡的第9章，字卡的第9章就有将六欲天的寿量从四大王天500岁一直到他化自在天有16000岁，那如果转换成人间的岁数的话，那相对应的就是从900万岁一直到921亿600万岁等等。那好，那再请看回讲义179页论文的一小段问答。问题说明到持霜以上日月并无，比天云何建立昼夜？那云何建立光明室？它的光明室是依何而成呢？那为什么会说持霜？持霜是指持霜山啊，持霜山以上日月并无。那因为根据印度当时的传说，日月运行的最高点是就在持霜山的顶，也就是妙高山、须弥山的一半。那因此才会有这个问题，在持霜山以上的高度就没有日跟月，那没有日月，这些天人怎么去说明相关的日夜还有它的光明事呢？好，那论主提供了几个 标准做回答。依花开合建立昼夜。第二点，依诸鸟明净差别来建立昼夜。第三点，依天众的物昧不同而建立昼或者是夜。好，所以或者可能是依于这三个标准，花开合，鸟鸣静，天觉睡。好，那外在的光明式呢，是依天人自身的光明而成立的。好，那第三颗是说明色界的受量。色界天人的受量，就如论文所讲的，是与他身高是相同的。如果身高是 0.5 于善那，他的受量就是半截。其余的呢，就比照办理。接着请看到讲义180页。无色天的受量，从空无边到非想非想，个别是2万、4万、6万，还有8万大劫。那第二颗所说，就辨明其上所说明的劫是怎么样计算的呢？是说明坏劫还是成劫？是中劫还是大劫呢？论主回答：少光天以上是以大劫作为一劫，少光就是第二禁律的，第二禁律以上所算的单位都是以大劫做单位，也就是有80个中劫。那少光天以下是以大劫的一半作为劫的单位，就是 0.5 劫，也就是40个中劫作为一劫。基于这样的算法不同，因此呢，有些经论才有以下的说明方式：大梵王过梵府天受一劫半，为以成住幻各20中劫，60中劫为一劫半，故以大半40中劫为下三天所受劫量。那因此，如答的第一行分号的后面这两句话所讲的，在第二禁律以下，也就是初禁律的天众呢，是以40中劫作为一劫。那大梵天王他是一劫半，那一劫半呢，就是有60个中劫，就是有60个中劫。好，那因此虽然都同名为劫，但是实际上的单位包含的数量是不同的。少光以上是以大劫作为一劫的单位，那么少光以下是以 0.5 大劫作为一劫的单位。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80到181，说明的是恶趣的受量。恶趣的受量，恶趣的受量，它的算法同样需要将，比如说地狱它的一昼一日的算法先换算成，那接着呢才能换算成人间的受量。如讲义181页论文所提到的，四大王的这六欲天众的受量，对应于等活等六地狱，个别为一昼一日。 实际的举例呢，就是四大王的寿量是500岁，将500岁的寿量只等于等活地狱中的一天而已。如此算法，等活地狱实际上有500岁。同样请参考第九章字卡，有关地狱寿量在换算于人间。举个例子，如字卡的等活地狱，它的寿量有500，那如果换算成人间的寿量怎么算呢？9×10^6，这是指四大王天换算成人间的寿量，也就是900万。那900万其实只是等活地狱的一天一日、一天一夜而已。那因此呢，要换算成人间的寿量，必须再乘以30以及乘以12，那再乘以等活地狱有500岁，那以此呢所换算出来的数值就是人间的寿量。那从等活地狱是如此，那接次的往上，更正，应该是往下了，等活地狱它的受苦量是最少的，那接次他的恶业越重，他所感得的年寿就越多，那一直到阎乐地狱总共有16000岁。那如果换算成人间的寿量，他的数量是非常的恐怖啊。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论文讲义181页。那八乐地狱中的第七个极乐地狱，它的寿量是 0.5 终结，那无间地狱的寿量是一个终结。好，那因此如果从世间的善业来讲的话，世间善业最多的寿量是非常非常是80000大劫。如果以世间的恶业来看，无间地狱的寿量是一个终结。那要记得要留意的是两者的单位不一样。有顶天是以大劫作为单位，那无间地狱是以一终结的终结作为单位。好，接着是看出生道的寿量，旁生寿量多无定限，若寿极长，一终结，那如诸大龙王等。好，所以经文谈的接住一劫，所指的这些大龙王的一劫是指一终结。好，那鬼的寿量呢？鬼是以人间的一月作为一日，那乘此月岁，鬼的寿量有500岁。那接着谈的是八寒地狱。世亲论主呢引用佛所说作为形容说明，那详细的内容就请大家参考。好，接着所谈到的是前段文有提到北俱芦洲定寿1000，那因此呢跟其余的友情它的差别就有不同。论主就提出此诸寿量有中妖佛，记诵诸处有中妖除北俱芦洲。论文长行的解释，诸处寿量皆有中妖，唯北俱芦定寿千岁，此曰处说。此曰处说意思就是说，只根据所居住的处所来谈的话，但是同一个处所不同的友情，它的业报有所不同，唯独有北俱芦洲，如果感生到北俱芦洲的友情，它的业报都是一样，必然寿量是千岁。 那其余的处所的友情就依着个别的业报而有差别。那因此讲义一八二页所指的就是讲其余诸处的友情，它的受量就有些是有中夭，有些同样是没有中夭的情况。那没有中夭的情况有哪些呢？这里论举了八类。第一类是住独食多天，一生所系菩萨。第二类是最后有，那最后有所指的呢，请看到注脚169，大概在第一大段文的最后两行，最后有为依此生定得无学，名最后有，未证果必无中夭。然而呢，特别要注意的是，后成无学矣，亦有中夭。所以这边的最后有，也许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名词容易理解成是最后有菩萨，就是在这一生这一位修行菩萨道的友情就是必然会成就佛道。那因此以这边的论文来讲，其实所指的未必是指修行菩萨道，这边所指的是只要是将成无学的友情，在这一生都名为是最后有。那当这样的友情在未证无学之前，绝对不可能会死亡的，因为一死亡就不叫最后有了嘛。所以既然称为最后有，代表证无学之前必然不会死亡。好，那第三类论文提到的是佛迹，佛迹就是由佛记别的对象。那佛使呢，就是佛驱使请他去做某件事情。那由佛记别或者是由佛驱使的对象，在事情还没有终了之前，这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位友情也不会死亡的，也不会终夭。好，那第五第六类就是指入见道的圣者，随性行以及随法行，这两类在见道中绝对不会中夭的，有部见道十五刹那很快一下就结束，所以必然不可能会有中夭，不可能在见道十五刹那还没结束之前就往生了，就死亡了，这是不可能的。好，第七第八类所指的是怀菩萨的母亲，或者是怀将要生转轮圣王的这位女众。那这怀菩萨或者是怀身怀转轮圣王的这位女众，在怀胎的时候也绝对不可能会死亡的，但是如果已经生产完之后就有可能会死亡了，这就像世尊的母亲一样，就是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好，那在讲义182页注脚169，在普光解释这段论文之后，有一大段的问答所探讨的是将前面论文有提到的俱非害的友情对应到现在论文所探讨的无中夭的友情。那俱非害的友情论文是在分别根品俱舍论卷五，如讲义182页最下方的引文。那这两段论文的对照呢，普光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答，为什么某些友情在俱非害有讲，在此处的论文不中夭却没有提。那以这两段论文的有跟无做此段的一个问答归结回应，那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自行参考。那基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就没办法 带大家一一做说明。然而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很欢迎可以私底下可以提出来进一步讨论。另外在讲义178页注脚154刮胡一，其中的两个名相需要稍微再做说明。注脚154刮胡一，在引文的第三段，宋曰至增满万六千，这一段文的下一行，所以无云减三于善那者，从变异受，初修不变异受难，故减三。变异受所指的是苦受或乐受，不变异受所指的是舍受，是舍受。因此意思就是说，从第三禁律跨到第四禁律，因为无云天是第四禁律的第一层天嘛，第三禁律是还有乐受的，所以说是变异受。第四禁律已经是为舍受相应，所以此处的就用不变异受做说明。因此从变异受跨到初得不变异受，这样的一种转换是比较稍微难度增高了一点。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说要把128于善那扣掉3，所以变成125于善那。好，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下一次的课程是在国历的3月14号。3月14号，如果大众有兴趣的话，届时很欢迎在一起学习俱舍论。最后回向，请合掌。